我上一次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我是交通到关于疑惑和失望。然后在我的讲道中，我提到一个疑惑跟不幸的恶性的一个很大的分别。疑惑其实在很多信主的人的经历中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我相信这位写这首诗歌卢伊莎姐妹，可能在那个时候很痛苦的时候，失去丈夫的时候，她肯定也会疑惑神。但是她是一个清楚认识神的人，她会抓住主的应许而不放弃神。但是不幸的恶性呢，其实不同的。所以今天早上我盼望跟弟兄姐妹多交通一点关于不幸的恶性，因为上次我讲的时候，我说疑惑是想相信，但是相信不来；不幸的恶性呢，却不肯相信。疑惑是很诚实的这一个处境，不幸的恶性是很顽固的。疑惑是寻找亮光，不幸的恶性却处于黑暗中，却满足那个黑暗的光景。盼望主今天早上能够借助这一段话对我们说话。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会读从第七节读起。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读起，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读到第十九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作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并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作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注于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次的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作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用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吗？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把这一段话语交在你手中，求你圣灵向我们说话。主耶稣，圣灵借着大卫在三千年前写这些话的时候，对以色列民说这样的话，今天你也借着这段话，求圣灵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需要你，你如果不在我们当中，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都没有什么作用。主，我们只求你在我们当中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和我们同在。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这一段话在诗篇九十五篇出现过，这里的七节到十一节也是诗篇九十五篇的七节到十一节，完全一样，只有开头的一段说圣灵有话说， 那是诗篇里面没有的。我们知道诗篇九十五篇是大卫写的诗篇，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引用这段话的时候，他是说圣灵有话说。我们知道从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他说到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很清楚，当大卫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圣灵感动他写出来的。今天当神的话在这里被说出来的时候，也是圣灵借助这个机会，借助他的话来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应当要小心当如何听，我们要小心当如何听。当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子的来接受这个话。主耶稣在说比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劝勉我们，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八节，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我们知道这一段话是当主耶稣解释了撒种的比喻之后，再说了一个比喻，讲到显露灯光的比喻之后说的话。因为那撒种的比喻就是讲到听的问题。我们最近在英语的聚会里面就有读到这一段话，讲到四个不同的心接受同样神的话，但是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你清楚去读的话，他们都是同样的接受了神的道，就是听了神的道，但是却有不同的结果。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他这样说，主耶稣说，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以致意见试探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势力钱财厌乐挤住了，就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做结实。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了主耶稣救恩得救的人，第二种就是拒绝主耶稣基督，不肯相信主耶稣，然后他们会灭亡的人。但是当我越读圣经，越认识多一些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越接触到世界上的人时候，我发觉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这比喻里面所讲的前面三个人。他们听得到，他们好像是接受了，但是他们常常很容易的就退去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不能够完全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主。希伯来书第三章讲的话，我相信是特别不单单对我们讲，也特别对这一班人讲。这一班人就是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关联主耶稣基督的事，但是他们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主。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当逼迫来的时候，当世界的引诱来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的就开始有一个不信的恶心，就慢慢的离弃了真道，离弃了真神。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盼望我们看看这一个不信的恶心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然后我们要看看怎样子能够克服。路加福音给我们的这一段话，最后主耶稣说，你们当小心应该怎么听，你们要小心怎样听。所以这是盼望今天早上当我们听的时候，你不要把你的心里面的耳朵也关掉。我真盼望的你心里面的耳朵也是要听主耶稣对你要对你说的话。我只是一个器皿，我不算什么，但是每一次当神的道被传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来听主耶稣借着圣灵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不然的话，我们就像那个听得到，然后道就落在路旁，道就落在石头土浅的地方，或者道就落在荆棘中的被挤住的。真的盼望我们的心都像好土那样，听见主的道，能够吸收，能够明白，能够愿意去顺服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九节这一段话，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希伯来书是一本充满做很多勉励人的话，也充满很多警告人的话，特别是警告人不要离去真道。这一段话，这本书是写给当时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们，他们曾经在逼迫中信了主，但是他们在逼迫中也被分散到各地，亚洲各地。这一封信就来劝勉他们，不要因着逼迫而离开了主。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这一段话所讲的、所描述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子的，在奴隶做奴隶的埃及地被神用大能的手拯救出来。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做奴隶，一直要造砖建金字塔，他们实在是很苦，但是他们也有享受的一地方，他们可以有吃好吃的东西，是不是？但是他们是不是有没有向神埋怨？有，他们向神求告说他们很苦，所以神听见他们的祷告，神就差遣摩西和亚伦去到他那边去，向法老说，让我的子民离开这地，到旷野去，到我要应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去，来侍奉我。法老王不肯，所以神就借着摩西的手将显大能在埃及地，到最后的一个神迹，叫做逾越节的那个神迹，逾越节的羔羊那个神迹，让埃及王知道神的手实在是太大了，他受不了，因为他的自己的长子也在那个逾越节的那个晚上被杀了。最后埃及的法老王让以色列民跟着摩西离开埃及。当他们到了红海前的时候，红海在前面，追兵在后面，摩西只能在神向神求，神就说，你只要踏进去举起杖来，那个红海就会分开，你就从这干地里面走过去。神就借着个大能让以色列民平平安安的从这个干地里面走过去，到了红海的那一边。当埃及王追过来的时候，红海又关起来， 然后埃及的兵丁就完全灭亡在那个洪水里面。这么大的神迹以色列民看见了，在旷野里面他们没有东西吃，神也给他们玛拿吃。看见了这么多神迹，又有用神用玛拿喂养他们，但是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试探神，又开始在埋怨神。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凡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就以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摩西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摩西知道他们看见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如果真的没水喝，只要向神求，神一定会给他们的。但是我们知道神后来是定罪他们，是说什么呢？第七节说，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名叫做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看见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现在还在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有云柱火柱每天的带领他们，他们还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吗？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有这个不幸的恶心，不管有什么大的神迹奇事都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不够，不管多么多的神迹奇事还是不够，不够他们来相信神，所以他们还猜疑说，神到底是在我们中间吗？我见过很多人到教会来，他们听福音可以听了很多很多次，但是他们就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主。有些甚至说，我听了，我明白了，我也接受了，他们也跟着你祷告了，但是你看见呢，他们生命从来不能够长进，因为他们里面没有一颗心说，我真的愿意把我的一生一世完全的交给主，所以他们没有一颗肯喜慕喜爱神话语的那种爱慕，他们也没有祷告，他们也很少参加家庭聚会，或者去参加一些比较有互动性的聚会。他们可以每天每个星期天到教会来，进来不跟任何人有什么打交道，然后又静静的自己一个人就离开了，或者跟他家人离开了。这些人永远都不能长进，他们就是像刚才我们在耶稣的比喻里面的那前面三种人，他们听得到，甚至有时候欢喜接受了，但是不能够，那个道不能够在他们心中扎根，慢慢的有什么环境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个不幸的恶心，就慢慢的就离开了神。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是我所描述的这些人当中，我今天盼望主对你说话，让你能够做一个决定，说我不要再求什么样的神迹，我只求主你能够让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完全交给你。 赐给我一颗爱慕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心，赐给我一颗爱慕你话语、爱慕向你祷告的一颗心。因为如果你再不这样子的话，圣灵在这里对我们说话，你要好好的听。他说今日你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作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今日，今天，你如果听见神对你说话，你不要硬作心，你要向他有回应。因为这个今天呢，不一定是24小时，因为今天可能是24小时以下就会结束了，对着你。穆里在芝加哥那个大会堂常常举办福音聚会，在1871年10月份10月8号的时候，他在那里又传讲神的信息。那天人来的特别特别的多，他就讲的也讲得很好，讲到什么？讲到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们该怎样子来接受主耶稣基督。讲到最后说，他就这样说，你们回去思考主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你们要该怎样子来接受他，你们要回去思考。然后就叫领事的人开始领唱首诗歌。就在唱诗的时候，忽然就外面警钟响起来，外面忽然就很多很多的吵声，在会堂里面的人心都很不平安，到底发生什么事？慢慢的才知道，在芝加哥那天晚上发生了大火灾，那这些人就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火灾持续了2-3天，一共有300人丧失了生命，芝加哥一大片的地方都被烧坏了，连穆迪自己的会堂也被烧坏了。穆迪说，他是那一天晚上所说的话是他最后悔的话。为什么当天晚上就不像这些人，叫他们就当天晚上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神呢？为什么要他们回去再思考再回来呢？因为这一个大的群众，他从那天晚上就见不到了。这些人，有些人可能就失落了，有些人肯定是丧失了生命了，他再没有机会再邀请他们到神面前来。今日你如果听见神对你说话，就不可硬作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弟兄姐妹朋友们，今日还在，不要等，不要迟疑，因为很容易的我们就会被撒旦的诡计吸引，我们容易的落入他的陷阱里面。不幸的恶行不是1天2天就能够在人的心里面产生的，不幸的恶行常常是因着一些事情的发生，环境的改变，你慢慢的就对神的应许失去了信心。特别是你如果根本没有读神的话，没有向神祷告，没有参加有互动性的聚会，跟弟兄姐妹有多有交通的话，你就更容易的就离弃了神。艾比玛雅曾经这样说，不幸的恶行就是把你自己的环境放在你和神的中间，而信心呢，就是把神放在你和你的环境中间。所以你如果常常把自己的环境放在你和神中间呢，那不幸的恶行就很容易的就产生在你心里。因为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跟神离得越来越远。刚才 龙茂弟兄所带的那四个里面，路易莎这姐妹，当她失去了丈夫的时候，她有没有来埋怨神？没有，她继续的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在她的环境之间，她抓住神，她就能够胜过不管有多恶劣的环境。当然她不是唯一的一个姐妹能够这样子胜过她的环境。我们读过很多基督徒传记的时候，都看见很多基督徒，特别是主重用的那些仆人，他们都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学习了认识神的可靠，神的可信。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神带到一个环境里面，然后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来认识神。圣经告诉我们，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作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去了。所以是要我们很谨慎的。然后他就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秘诀，该怎样子能够胜过不信的恶心。他说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弟兄姐妹，我们是在需要彼此天天相劝。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一个人过属灵的生活，我们真的需要弟兄姐妹常常在我们周围来帮助我们，为我们祷告，来劝我们如果我们走歪路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很难自己一个人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明白，特别是在这些受逼迫 的信徒们，他们的生活是很苦的，所以他们的确需要周围的弟兄姐妹彼此的相劝，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帮助。希伯来书作者也在第十章也这样说，第十章19-25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助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认识了主耶稣，我们的良心已经被他宝血清洁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面前，但是我们需要坚守这所承认的指望，不是摇动的话，我们需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主日的聚会是很好的一个聚会，你能够来到这里，能够听见神的道，也能够敬拜神，但是这是不够的。还有教会中还有一些其他的聚会，是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来操练彼此相顾、激发爱心的聚会。特别是在教会中，在各地里面各个 suburb 里面都有一个小组的聚会，很多弟兄姐妹参加这些聚会，都知道这聚会对他们帮助很大，他们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一起交通他们在生活中一些见证，他们一起交通生活中一些的难处， 教会也有守望的祷告聚会，星期二和星期四。教会有各样不同的祷告聚会是你可以参加的，因为在这聚会里面的确能让我们能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我真的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还没有参加这些小组或者祷告聚会的话，我真的要勉励你们，要争取你的时间能够参加这些聚会。不然的话，你只是每天每个星期天来参加聚会，那就离开，没有一个互动的跟弟兄姐妹有来往，没有一个能够把你所面对的环境、你的难处告诉人，也没有听见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也能够为他们祷告，这样我发觉实在是不够。这里所讲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那就你就做不到了。弟兄姐妹也照顾不到你，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盼望这一段话能够帮助你，能够勉励你，要有这样的行动。因为他说，特别是什么呢？他说，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个习惯呢，你如果重复了几次。就变很容易的变成习惯。这个人如果停止聚会惯了的话，他们就不想来聚会，因为他可以找到其他的不同的活动来填满他们的时间和生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何。我们如果看见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里面，就看见邪恶的事是每天不断的在增加。你看今天和20年前的澳洲，你如果20年前来过，来到澳洲的话，你会发觉20年前的澳洲跟今天是很不同的。30年前、40年前的澳洲呢，更不同了。世界也是这样。这么多的邪恶，让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就快到了。这里劝勉们，我说，当我们看见那日子临近的时候，我们就更当、更多、更加的要彼此勉励、彼此劝勉，不可停止聚会。所以真的劝勉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面前多有祷告，然后看主要你去参加哪一个聚会，能够更多的跟弟兄姐妹有来往，更多的有看望，然后就能够彼此勉励，能够更好的提防我们有那个不幸的恶心就离去了真神。今天早上我的话是很简单，不幸的恶心是很容易的在我们心中产生，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子来听和接受神的道。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勉励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当听神的道的时候能够懂得这样子接受下来，接受下来之后就愿意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信靠神的话不摇动，抓住神，抓住神，像雅各抓住神那样不放开他，直到神给你他的应许。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人的话可能就在这里停止，但请你圣灵的话继续在我们心中说话。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听见你的话语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硬着心，不要让我们一个不肯相信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话，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可以扎根，
让你的话也能够到你们心中，结果时回来来归给你，让你的名得荣耀。主，我们接下去就要一起来摆饼纪念你，请你借助这个摆饼的聚会，也帮助我们思考你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让我们这些被你保险拯救的人也能够把你该得的赞美和感谢来归给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